新约经课，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到四章一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应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谦卑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所亲爱所思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耶稣站立的稳。这是上帝的话语。福音经课，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弟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愿我口中的言语以及我们众人的心里的心思意念都蒙你的恩纳，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力量。我们将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耶稣的哀哭。刚才我们的经文里面，路加福音就提到耶稣为着耶路撒冷来哀哭。那么我们这段期间，就是我们教会的年历里面所定的大斋戒期，英文叫做 The Season of Lent。 那么这是一个四十天的一个时期，一直到复活节从二月十三日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灰日英文叫做 Ash Wednesday。 那么在这四十天，我们教会也有一定的预备的这个四十天的灵修的材料。那么请问大家今天是否有读这个经文呢？今天的这个手册呢？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说我没有读。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没有这个材料。因为如果你从二月十三日一直算到三月二十九日，实际上不是四十天，是一共四十六天，如果加上复活节是四十七天。原来在这四十天的期间，主日没有算在里面。在当时初期的教会，门徒们、使徒们，他们是以主日为纪念耶稣复活快乐的日子，是一个兴奋的日子，所以在那天没有进食，没有在那里悲哀，是欢庆的日子。但是主日过后呢，下来的六天周日的时候，就是他们在那里这段四十天的期间，在那里来纪念耶稣，来面对死亡那种的心境如果你们记得在年初一的时候，我们的崇拜那天是我们的主显节日的最后一个主日圣牧师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最后的主日，在耶稣在山上显变相，那么之后呢，他就要下山来走向死亡的道路。所以从如果解经家告诉我们 可能耶稣就是在这个黑门山，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就是在犹大境内的北部，就从黑门山下来，就是直直的往南走，走向耶路撒冷，是一个死亡的一个宴会，是走向死亡的道路。所以耶稣的在这个时候的心境呢，是一种沉重的心境，是一个忧伤的一个心境。所以在这段大概节期里面，我们的主日崇拜也思想耶稣的那种的心境，那种的悲哀，那种的为坐上十字架的这样道路的一种的痛苦和忧伤。特别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耶稣的哀哭，他为了耶路撒冷城，在那里非常的悲痛，非常的哀，那在那里的哀哭。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就知道，耶稣其实不单单是为了这次为耶路撒冷哀哭，在至少还有另外两次，一共有三次，耶稣在这段期间有那哀哭的这个记载。第一个就是他为拉撒路哀哭，这里是在记载在约翰福音，就是在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当耶稣来到拉撒路的那里的坟墓那里，看到他的姐姐玛利亚马大在那里悲痛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哭了，那么英文是两个字 Jesus wept， 那么这是圣经里面是最短的经文就是中文四个字，英文两个字，希腊文也是两个字，是圣经中最短的的经文，叙述了耶稣那种的心境，他为了拉撒路在那里非常的悲痛哀哭。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那周围的犹太人看到耶稣真的是那么疼爱这个家庭，他两个姐姐以及拉撒路，从心中真的发出那个悲哀这个痛苦的声音。另外耶稣的另外一个哀哭是在客西马尼园那么是就是在耶稣被捕之前，在客西马尼园那里非常的忧伤。那么四福音书里面特别是前面三本福音书讲到耶稣在那里悲痛的祷告，那么希伯来书里面还讲到说耶稣在那里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并不表示说祷告之后耶稣结果不需要死，耶稣最后还是上了十字架，但是记得吗？耶稣在那里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来照你的上帝你的意思，所以上帝成全，结果上帝一旨意成全了，而且耶稣最后从死中死里复活。所以这是第二次在客西马利亚的这个耶稣所记载的祷告这个哀哭这个记载。那么第三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呢，为了耶路撒冷城在那里哀哭。它是提示除了今天的经文里面，还有两处的经文有记载耶稣为耶路撒冷城来哀哭。所以解经家告诉我们，其实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不单是一次，可能至少两次，或者甚至有三次也说不定。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是讲到耶稣在一个地方，就是从黑门山下来之后，沿着约旦河的东边沿途就下来，南下要上耶路撒冷，在途中一个地方叫做比利亚在这个比利亚的地方，路加福音十三章里面就提到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好多次是愿意来召集你这些儿女们，就好像母鸡召集小鸡们在我的翅膀下，但是你们不愿意。那么在路加福音十九章跟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又记载另外一次耶稣为耶路撒冷成了哀哭。那么这两个的记载是那个时候耶稣已经进入耶路撒冷了。那么他那时候耶稣从这个比利亚就南下过了约旦河，因为是从约旦河东，那么耶路撒冷是在西边，所以要过约旦河就走向一个山叫做橄榄山。那么从橄榄山然后面向这个耶路撒冷山，就是锡安山，这两个山中间有一个山谷叫做基伦谷，所以耶稣就在这橄榄山瞭望面对对面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悲哀的痛苦。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那里的哀哭。2009年我们有去圣地来观光，那么在那里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礼拜堂，就是建在 现在叫橄榄山，因为从橄榄山到耶路撒冷山中间这个山谷之间其实还有一个山路，当时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山路，所以从橄榄山要进耶路撒冷就是要绕这条路来进入耶路撒冷，所以还没到这条路之前呢，就在这个半路，在个山腰上，橄榄山的山腰上，可以对向着对面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城。那么为了纪念耶稣当时的在那里哀哭，这个礼拜堂就建立啊不是希腊文，是拉丁文了、啊，拉丁文 Dominus Flavit 的意思就是说主哀哭 ，The Lord wept 啊 ，Dominus 就是主啊，那么 Flavit 就是哀哭，主哀哭，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礼拜堂建的形状是好像一个耶稣的一个眼泪，然后耶稣的眼泪，那么屋顶上面有四个瓶子，你可以看到上面屋顶有四个瓶子，那么这个四个瓶子是代表是要装耶稣的眼泪，啊，那么这个礼拜堂是纪念耶稣站在那里。对，望着对面的耶路撒冷，在那里说：“耶路撒冷呐、啊，耶路撒冷，为了耶路撒冷城哀哭。”我们当时不是在外面观光看看而已，我们还进去里面，还看到这里从这个窗口直接就看到对面，对面是其实是当年的圣殿，不过今天这个圣殿已经不在那里了，是一个回教庙啊，这个黄金顶的这个是回教庙。但是可以想象耶稣当时站在那里看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在那里他在那里悲哀，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他那里 还说的，当到这个耶路撒冷城会拆了，没有一个石头贴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因为当时罗马兵丁就是在主后七十年攻进耶路撒冷城，不但拆毁而且烧了圣殿，所以圣殿在大火的这个焚烧之下呢，那个墙壁所包的黄金啊都被融化了，融化了很多金就流进这个石头的缝里面，所以罗马的兵丁为了要取这些金，就石头一块一块的跟他挖了出来，为了要取里面的黄金，结果正如耶稣所说的，没有一块石头贴在另外一个石头的上面，所以耶稣就是为了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最后的结局在那里非常的悲哀。所以当时我们也在那里啊崇拜啊，坐在我的左边是当时的我们的领队啊，郭牧师，郭瑞华牧师。那么我是做他的传译，所以我就坐在那里。在我的背后，如果你们看到有一个圆形的一个贴图啊，这个上面看得不好，上面那更好。但是后面有我的后面面有个黄金的贴图。啊，这个贴图呢，啊，我就看下面啊的另外一图就会看到这个贴图啊，不用转过头看就可以看到这个贴图，你就看到这个贴图，这个 mosaic 的贴图里面就是有这个母鸡啊，在它张开它的翅膀，让小鸡在它的保护之下，那么周围就有拉丁文写着。所以在下面有一个很小的字，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周围的拉丁文，如果我们能够看到里面的字呢，起初的两个字我们可以猜，因为根据英文的拼音很相似，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么说那句话是什么呢？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召集你的儿女，就像母鸡召集小鸡在我的翅膀下，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这个就是描写当时为主耶稣为了耶路撒冷城在那里非常极其的悲哀而痛苦。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大理石切图的这个翻译就出现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以及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路加福音的十三章。那么可以看到耶稣在那里哀哭悲哀的心境，就跟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也是有许多时候我们在那里为做我们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在那里哀哭。今天我们所读的另外一个经文里面看到保罗，他也为做教会而哀哭，他痛哭流泪，他为做腓立比的信徒们，因为他看到当时有一些敌对基督的一些群体一些人员在他们的当中，他为做教会而担忧，说他说为他们为做他们他流泪的告诉他们， 另外一方面，他想到当时的腓立比的另外一批的信徒们，他们在那里积极的追求属灵的福分，他说这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所以看到保罗在那里真的是真情的流露，有内心的悲哀，但是有他的喜乐。所以就可以看到耶稣就像我们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他也有痛苦的时候，就像为着耶路撒冷而悲哀，但是他也有生气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赶走那些买卖的这些商人。所以耶稣有气愤的时候，但是也有快乐的时候。耶稣跟门徒说，你们遵循上帝的旨意，就是我的喜乐是这种满足。所以耶稣跟我们一样，有这种的哀哭，也有这种的喜乐，有这种的喜怒哀乐的心境，跟我们一模一样。但是当我们提到耶稣这种的心境，特别是讲他的哀哭的时候，在神学的思想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在神学界里面，他们常常在争论一个问题，英文这个字叫做 impossibility of God。这个字看来很玄，我记住也还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耶稣上帝是不是及格了 pass 没有，不 pass 还是 pass， 就是这个字是跟 pass 没有关系。我们中文要翻译也是挺难的，这个 pass impossibility 跟英文的另外一个字有关系，我们从那个字也许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 impossibility 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就是 passion 就是说这种热情，那种的激动还有痛苦说的 passion of Christ 就是为耶稣基督的痛苦，但是又心里面那种的喜乐，那种的热情的奔放，就是个 passion， 就是英文这个叙述。所以这个 impossibility of God 就是讲到上帝实际上没有被这种情感来激动的。所以很多的翻译，有的翻译是说神是不被激动的，或者神是不被情感所来影响的，所以有很多种翻译，有些神是无情论无情性，这个好像很不大合理，上帝很无情，然后也说上帝是无痛感性的。那我看到另外一个翻译是上帝的不动性，不动性并不表示上帝不站在那里不动，而是说他不被激动。上帝是为什么说在神学的思想里面说上帝是不被激动的呢？特别是在我们教会的历史里面，有一些教会这个神学家，像奥古斯丁加尔文，他们都有提倡这个神是不被触动的这种性情。那为什么说上帝是不被触动的呢？因为上帝本身是永远不改变的，对吗？他已经知道将来，他一切东西在他的计划里面，他已经知道前面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不会被忽然间所发生的事情来激动他而在那里悲哀。比如说耶稣为拉撒路来哀哭，但是事实上耶稣知道拉撒路要复活啊，他已经知道他知道拉撒路最后是不会死的啊，虽然死了等下会复活啊，很快就要给他复活，为什么耶稣还在那里哀哭呢？他已经知道了嘛，为什么在那里哀哭呢？那么耶稣在克西马利园在那里哀哭，为什么呢？他其实他知道最后他要复活啊，为什么他在那里哀哭呢？为了耶路撒冷城他哀哭，其实最后在我们知道最后上帝要来救赎耶路撒冷，最后将来在上帝的天国里面，全世界人民就要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地方，所以这一切都是在上帝耶稣基督所预知的事情下。那么为什么耶稣会在那里受这些情感的事情来受到激动呢？所以从神学的观点说，上帝既然是不能够改变的，既然上帝已经预知了，所以上帝是没有受情感的激动，所以上帝是不会激动的，上帝是不会忧伤过度的，上帝是不会患上忧郁症的，因为上帝已经知道这一切。所以但是这个又知道很多给我们很大神学的困扰啊，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感到给我们看到说上帝回心转意啊，百姓们悔改，尼尼微的百姓们悔改，上帝回心转意，所以就看到上帝真的是因为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他情感激动，他改变他所做的方针。 所以到底怎么样来平衡这两个的想法呢？一方面，上帝知道将来的事情，他不应该受激动的，他会改变他的计划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上帝他有爱的一方面，有情感的一方面，所以我们怎么样来配合这两方面的这个论点呢？我们可以从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来得到一两个的功课。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就开始讲到这个故事的背景，为什么耶稣会为到耶路撒冷城来哀哭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比利亚的地方。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个地图，在那个地方有几个法利赛人跟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西利想要杀你。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可能是善意的，也可能是恶意的，我们不很清楚。可能善意的话，他们是说要提醒耶稣说，西利王在追杀你，你还是赶快离开吧。但可能他们也是替西利王来传话，就是要恐吓耶稣说，你别在这里跟我们在传福音吧，你赶快走吧，去你的地方吧，躲避你去要去那里躲避吧，因为西利王要来杀你。首先，这位西利王到底是哪位人士呢？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我们有读到在马太福音讲到说，西利王杀在境内两岁以下的婴孩。那个西利王不是这里所讲的西利王，不同人士，那是我们所谓的大西利王 Herod the Great。 这个大西利王他当时把婴孩两岁婴孩杀了之后呢，耶稣的父母把耶稣带到埃及去，然后马太福音第二章有告诉我们，最后西利王也死了。后来他们就回来，但是他们回来，因为回来到伯利恒，他们回到他们原本的家乡拿撒勒的地方去，所以那里已经交代我们这个西利王已经死了。所以现在的这个西利王其实就是大西利王的其中的一个儿子。所以大西利王死了之后，他当时所管辖的地方就被他几个三个儿子跟另外一个官员就分成四个地段来管辖。所以我们如果有去看路加福音第三章讲到那个报名上册的这件事情里面，就提到说什么什么王分封的王啊，其中也提到一个西利王，就是这个西利安提帕，这个王就是大西利王的儿子，他所管辖的，他所分封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两个地段，就是加利利跟比利亚，就是今天耶稣在那里为耶路撒冷哀哭的这个地方。你看到耶路撒冷离那里不太远，当时有以色列人百姓，他们从北方就是沿着这个加利利海下来的约旦河的东岸东边南下，他们不要走西岸，为什么呢？因为走西岸就走进撒玛利亚的地方，是当时犹太人所避免的，所以他们都是走东岸。那么耶稣当时走是东边，并不表示说耶稣也是躲避撒玛利亚，因为当时这是已经开通好了一条道路，大多数的犹太人是走这条路，所以耶稣也就走这条公路就来到比利亚的地方，就差不多要进耶路撒冷了，因为他只要过了约旦河就进入了耶路撒冷。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当时的法利赛人就是跟耶稣说，你离开这个地方吧，因为这个地方是西利王所管辖的地方，他要杀你，你赶快来走吧。但是耶稣的回答非常的奇怪，好像很玄的样，他是什么呢？他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这个狐狸在犹太人的眼中呢是一个受轻视的一个动物，他们所尊重所看重的是狮子，但是狐狸是相比之下是一个受人看为不光痛痒，是一个不能人所看 不看重的一个动物。他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吧，这个狐狸对我来说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他说要杀我，对我 完全毫无痛痒，因为今天明天我要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全成全了。意思说是的，西利王要杀我，我知道，但是我照样做我的所要做的事情，我今天我明天我还留在这里做我要做的事情，赶鬼治病，那么第三天我要把我所要做的事情做完了。意思说耶稣不会因为西利王的这个恐吓就赶快改变他的主意，他已经照他原行的计划做他所要做的。然后他继续说，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意思说到了第三天我就要先行走向去耶路撒冷。但是他讲了一句话，在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 意思是什么呢？是的，希律王你要杀我吗？不能够，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不能丧命的，要丧命的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我要死是死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你今天你要杀我，你的计划不能够实现，因为不可能在耶路撒冷城外来死的。换句话说，耶稣讲这是他全盘的计划，他要赴耶路撒冷是全盘的计划，只是早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啊，从创世纪一直开始，就我们就看到耶稣这个上帝的全盘的计划，讲到说在锡安山就是有救赎的功劳要在那里的完成，所以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要受死，早在圣经里面已经全盘的计划已经完全的安排好了。所以希律王要杀要不杀，完全跟我无关痛痒，没有办法来左右我的行动，我照我所要行的来做。还有另外一点，我们看到耶稣说，我今天明天我要赶鬼治病，我要在人群的当中，我要做我要做的事情，我还要最后在耶路撒冷城来受死，来完成救赎的功劳。所以这整个全盘的救赎的功劳是我在心里面，在我所预定的全盘的计划里面，我会照样的实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上帝的一个超越性，上帝是超越这一切的，人不能够把我左右能改变人所要计划来破坏的任何的行动，上帝是超越整个世界，从时间空间，也是说今天明天在我还要前往到耶路撒冷，所以在时间空间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是超越一切的，人没办法在那当中来左右任何的事情。所以这个上帝是超越这一切，就是好像在我们这整个世界里面，上帝从高高的在里看到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就在上帝的全盘的计划之下。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说我要今天明天在那赶鬼治病，我要做的事情要成全，我要在人群的当中，所以这里讲到说神的内在性，神是在人群的当中，神不是在那里高高观望而已，在那里袖手旁观控制一切遥控，但是不是的，耶稣还在人群当中，耶稣这里说神的内在性，意思说神在人群的当中，我们可以想象说好像个瓶子，这个瓶子放在一个水池的里面，你可以看到水就在这个瓶子的外面，但是水也同样在瓶子的里面，所以上帝是这样，在我们的外面控制我们的一切，管理我们的一切，但是同样上帝也是在我们的里面来管理我们，来与我们的同在。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上帝的这个超越性以及内在性。所以在我们中国古代对上帝的观念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里面，如果我们有注意到，我们的圣经有两种的翻译的版本，一种叫做神版，另一种叫做上帝版啊。我这本刚好是神版，但是你们座位的多数是上帝版，因为卫理公会所采取的是上帝版，就是当时宣教士翻译圣经的时候，很多是西方的宣教士，他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他们要选要翻译成神呢，还是要翻译另外一个字眼，只有他们采取另外一种翻译法，就是上帝。因为在当时中国的古代，中国的古文经典里面其实有提到这个上帝这个名称，因为在上帝中国人的早期并不是拜偶像的，是拜一位独一的神，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拜的是哪一位，他们不是靠着偶像，所以我们去看北京的天坛，没有偶像，是一个祭坛，是拜天上的神明，但是他们不知道是拜谁。所以西方的宣教士要告诉中国人，今天你们所拜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传讲的上帝，就是当年早期你们古人所拜的这位上帝，他们找不到真正的上帝是谁，他们知道一位独一真神，这位今天耶稣基督告诉你们就是这位上帝。所以在诗经里面有讲到说这样的说法，说黄衣上帝灵下有赫，就是上帝在上天上非常的壮观，非常的伟大，他见观四方，他高高在上面看了整个世界，但是上帝不是在那里看而已袖手旁观，他来到人间的当中，为了百姓的福利而来争取。 所以当时古人对上帝的这个观点，就是一个超越性的上帝，但同样的是一个内在性的上帝，就在我们人群的当中。那么这个怎么样会来讲到我们刚才所讲的 impassibility of God 呢？刚才我们说上帝不会被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来闹他的情绪，上帝不会说会闹情绪在那里发脾气说我不干了，我放弃一切了，上帝不会受这一些的影响。那么他上帝为什么要在那里哀哭呢？原来上帝是超越一切，就是他又内在在那里面。换句话说，上帝本身他能够主动来在那里哀哭，他能够主动来跟我们一起来悲哀，但是他不会被这些悲哀这些痛苦来左右他的心境，以致他不能做什么。今天有些人被的世界上的一些悲痛的事情不能够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甚至最后有些跳楼自杀，因为他们被世界上这些东西捆绑，最后不能够解脱。上帝是超越这一切的，上帝在人群当中跟人群一起在那里痛哭流泪，但是上帝并不被这些东西来搅扰。所以人被这些痛苦的事情的搅扰是被动的，但是上帝是主动的，去在人群的当中跟人群一起的悲哀。这里有一本书叫《走向十字架的上的真理》，这位作者刘晓峰啊，以前是早期称为是一个文化基督徒，意思说他不信主，但是他把基督教的真理当作一个很好的哲学来研究，这叫做文化基督徒。但是最后他也信主了。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神学在是所有的科学里面呢，神学是个最美的一个科学。他说他真的是能够触动人心，已经脑的这种的启发性。所以他讲到这个神学非常是真实性，能够探讨人生里面那个最真实的所要面对的一切的人生的问题。所以他在这本书里面讲到说，基督教的神学思想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自己去受苦，是没有其他的宗教的思想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在基督教里面讲到上帝亲自去受苦，为了跟人一起来受苦。今天耶稣基督他是超越一切，他不受希律王的计划来摆布，他在超过时间空间的这一切的控制之下，他照样在人生当中，他跟人一起悲哀，一起痛苦，一起的跟他们来行上帝行他所要做的一切事情。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本书，我在闽南语崇拜也有提到这本书，那么这本书有在我的手中这本书千日无悔就是没有懊悔。千日为什么经过一千日没有懊悔那本这本书还有英文版还翻译成英文，所以如果中文读得比较吃力的话，可以读它英文英文翻译也是非常精彩的。那么这本书为什么会注意到这本书呢？原来在我们英文的海峡时报有介绍，这位作者陈翔本身他是海峡时报的一位记者或者是个作者就是专栏的这个记者。那么他是住台湾的一个这个记者。那么当时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他们这个Six Times 海峡时报还有开一个作者签名会，很多人在那边给他签名。那么我当然我没去排队去签名了，不过我后来去买你可以在大众书记买，或者在Times Bookshop MPH 都可以买到这本书。换句话说，这本书不是在基督并不是在基督这个什么基督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书籍不是基督教的书籍里面买的，是在大众书记可以买的，我中英文本文都买了。那么这本书里面这位作者为什么会写这千日无悔呢？他就是他到中国去采访新闻的时候就被捕，被控以间谍的这个罪名被捕，结果一关了关了三年，所以是1020日关在那里三年的时间。起初他以为关了很快，他说他是无罪的，他海峡时报也特地为他找最好的律师来替他来 塞上当祭来求来释放，他是当祭完全不管，所以这一关就关了三年。然后海下十八在这三年里面照样给他薪水，意思说你还继续为我中国做，为我做工，在监牢也是我为我做工啊。那么在这三年的时间他非常的痛苦，真的是非常痛苦。他说不但是肉体的痛苦，心灵的痛苦是最难受的，因为是完全没有尊严。在那里要上厕所，一天每两个小时才可以上厕所一次，晚上呢只能够一次，而且至少有三个人才可以成行啊。所以一个人要上厕所，没有人要去，你只好在那里憋尿，整晚不能够去，所以完全是没有自尊啊。去上厕所，人家在那里看你在上厕所，什么东西就完全暴露着你的一切的尊严都完全没有了。所以在那里他很想自杀，好几次他要结束他的生命，因为他觉得人的生命有意思啊，我关在那里不能关到几时才能够出来啊。所以他在那里非常的难过和悲痛，真的是非常的悲痛。那么到在那里忽然间他想要去看圣经，读圣经。他其实他对圣经是蛮熟悉的，因为他以前是读教会学校，所以他也读过圣经啊。圣经是他的所考试的一个科目之一，所以当年他高中会考的时候，圣经是其中的一个科目。所以会考之前有一个学校有一个模拟的考试，他考到 A 加等，考到 A。结果当真正的那天的会考，他没有去开会考，他没去参加这个会考。校长很急，为什么你没有出去，没有去参加会考，你考到 A？ 他告诉人家说，其实我没有去考，并不是我不会，我可以拿到 A， 但是我故意不去考，因为他对圣经非常的鄙视，非常的轻看，他觉得圣经是不值得我们去研究的。所以他跟校长说，我不要用一个骗人的东西来赚取我的文凭，他认为圣经是骗人的，所以他没有去参加考试。所以可以看到他对圣经的态度，对基督教的态度是怎么样。但是当他在关在监牢的时候，忽然间他的心里面感觉到他心里一个渴望要看圣经啊，因为他已经在那里读了很多的书，佛经、道教的文章的经典啊，儒家的思想的经典他都看了，最后他还是心里非常的空虚，他说他要去看圣经，所以就请托人帮他找了圣经，所以他就开始了读。他就从创世纪、出埃及记一直读，起初读的时候读得很非常的乏味，特别读到出埃及记、利未记，讲到那里面建会幕啊那些条例啊，读得非常的乏味。但是他说他还继续坚持，好像里面有一种鼓舞的力量，叫他继续再读下去。结果他一直读到耶伯记的时候，忽然间他感觉到一种感触，他说我就像耶伯在那里受苦。莫名其妙，耶伯也是叫莫名其妙在这里受苦，为什么我在这里受苦呢？他忽然间感到感同身受。后来他继续读下去，下来一本就是诗篇。结果等他读到诗篇的时候，忽然间他开始流泪。所以他这里讲，我第一次流下眼泪的时候就是在读到诗篇，他里面讲到那句话说，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这是我第一次流泪。他一生中他不随便流泪，他是男子汉，哪里可以像随便流泪呢？他说他奇怪的泪水一直不停地流。后来读到诗篇的23篇，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我的同在，你的杖你的冠都安慰我。然后泪水一直不停地流，他后来就读到保罗所讲的书信里面，保罗的流泪也给他激动，他的流泪，他流到泪水一直汪汪的一直不停地流。他就感觉到说，他只是忽然觉得感觉到就好像跟上帝在那里。他一面读圣经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说他是个很奇怪的经历。他说我流泪这个经历啊，我在读佛经、道教的儒家三家的经典从来没有发生过。他说我在读这些经典的时候呢，我从来没有想到说要跟这些老子、释迦牟尼、庄子、孔子有对话的冲动啊。他说是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心里发生一种感触，我要找上帝，我要跟上帝对话，我要跟上帝来说话。所以他开始祷告，所以同时一直他祷告之后，他跟上帝联系上去了。结果他一直读到整本圣经读完，那么他开始也读了祷告的这个经历。 所以里面这本书有讲到他心里的经历。这本书不是全部讲这个经历，他里面还讲到他怎么被捕的情况，还讲到这些一些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啊，但是在里面穿插他心灵的这个经历，所以他里面讲到他怎么样的祷告，还上帝怎么样的与他同在，他上帝怎样鼓励他，他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所以感觉到圣经里面很奇怪，圣经里面的这个你字啊，或者你们啊，非常的多，他还去算他的数字，他就感觉到当我读这本圣经的时候，就好像上帝对我说话，所以他感觉到上帝就在他的里面。那么这时候他忽然间感觉到他这一次所遭遇的并不是白费的，所以他说千日无悔，没有不是后悔的，是他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他当时很悲愤很不满，但是当后来他被释放的时候，有在一个记者招待会，有人问他说你要不要采取行动，立法的行动来争取你的为你自己来辩护，他说我不要。因为他在读经的当中有读到圣经里面讲说，声音在我，主必报应，一主这一切都在主的手中，主超越这一切，但是主也是在我的内在里面，主与我一同同行。所以他在最后的这个结束里面，他讲他有做一个承诺，他说由于我是在监狱里面通过耶稣圣经而得到救赎，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神州大地为传扬基督的爱而做点事，起码尽量让圣经能够在神州大地更加普及，使更多的人能知道主的信息，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也是我对主的承诺。这是他最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今天的这个经里面，陈翔这位记者的经里面，就可以看到主的哀哭是那么的真实。他怎么生经过哀哭的阶段，但是他忽然间感觉到主也与他一起的哀哭，但是他经过这整个心灵的历程了之后呢，他忽然觉得主与他同在，已经超越了一切，他不再为了这事情来捆绑了。上帝帮助他经过了这三年的这时间，一千日的时间，他出狱的时候呢，是完全改变人生观，从一个悲愤一个无神论者的一个人士，最后他完全的相信宇宙间有一位降临的神，这位神他与我们一起哀哭，他为我们一起的受苦。我们人生也许遇到很多的风风雨雨，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走第一步，打开我们的圣经，承认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有什么被罪所捆绑的，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主要来到我们的当中跟我们一起同行，那时候我们会跟主一起哀哭，这个哀哭是从心里面的那种悲，虽然是悲哀，也却是一个喜乐。我记得几年前在一个短信的时候遇到一位党员共产的党员，他后来也信主，在他的思想中是无神论的，不可能信主的，他说他家里闹鬼，后来他太太就信主，他自己想不然我也去信看看吧，但是他其实心里没有预备，他只是想去说我就去跟你去教会吧，结果想不到一踏进教会的时候，忽然间热泪一直流下来，他就在那里跪在那里痛哭，为了罪来认罪，他自己也不想不到他会在那里哭啊，但是一旦主的爱进入他里面，他在那里痛哭，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哭得好痛快，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可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论你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主要跟你一起来走这条道路，跟他跟你，也许他会跟你一起哀哭，那么你会感觉到主真的他超越一切，但是他也就在这里面与你同行。愿主保守我们每位。